慈爱的天父，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神，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起上存能够歌颂赞美你，让我们知道一切的气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一切都是由你赏赐的，是你恩待我们能够奉的名，我们能够在这美好的时间聚在一起，来分享，来聆听你生命的话，你那医治的话，你那安慰人的话，你那动听的话。主耶稣，我们需要你。你说我们两个人、三个人聚在一起奉你的名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天地要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主耶稣，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你在的地方，就一切的奇妙的事情发生，是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我们身心所没有想到的。主耶稣，问题是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你说我们大大的开口，你就大大的满足我们。你知道我们众生的需要，我们一切心思意念在你眼前都是敞开的。主耶稣，是你的怜悯的恩典来对待我们，好使我们能够有机会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爱慕你。亲近你对我们生命是多么的美好。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每个人亲自来经验到那亲近你是多么的美好。谢谢你恩待我们这段时间，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在主内学习。主耶稣，我们都是你的门徒，你是我们的拉比，你圣灵亲自来在我们中间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旧的思想坚固的意念打破，好让我们真实的在灵里获得自由。因为你就是生命的光，你要光照我们认识你生命的道路，你也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所以说我们需要你，特别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谢谢你，你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能够看懂你的话，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能听到听懂你对我们说的话。所以说我们需要你，谢谢你，谢谢你，有你在，我们就有平安喜乐，我们就有满足。耶稣，一切都在乎你，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又是一个美好的。我们这边是礼拜一的晚上，在亚洲是礼拜二的清晨。不管是清晨，不管是夜晚，我们能够来到主的跟前，那是一个福分；能够坐在主让我们坐在恩宠的位置上，那是更大的福分；能听见他仆人弟兄姐妹的分享，更是一个莫大的恩惠。因为诗篇是有133篇说，兄弟们同居共处是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幸福，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因为最近学了广东话，那个韵要那个味道怎么讲 ？Anyway， 就是每一个语言有一种味道。好，感谢我们读主的话也是主的味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有弟兄姐妹同居共处的味道。谢谢主耶稣恩待我们。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主的话。艾米，那你就读我们今天查经是查。但以你达尼尔先知书十一章的第九节到十三节，你就先读 Amplified Bible。
And he, the king of Syria, shall come into the kingdom of the king of the south, but shall return to his own land. But his son shall be stirred up and shall prepare for war and shall assemble a multitude of great forces, which shall come on and overflow and pass through and again shall make war even to the fortress of the king of the south.And the king of the south, Egypt, shall be moved with anger and shall come forth and fight with the king of the north, Syria. And he, the Syrian king, shall set forth a great multitude. But the multitude shall be given into his, the Egyptian king's hand. When the multitude is taken and carried away, the heart and mind of the Egyptian king shall be exalted. And he shall cast down tens of thousands, but he shall not prevail. For the king of the north shall raise a multitude greater than he had before, and after some years shall certainly return, coming with a great army and much substance and equipment.
谢谢Amy。 然后我们现在读和合本的圣经，从第九节十一章的第九节到十三节。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人回本地。北方王的二子并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兵全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宝藏。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连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诗高版本，但北方的君王终要侵入南方君王的国土，事后仍返回本国，他的儿子必要备战，招募强大的劲旅，亲自出征，冲过时相似洪水泛滥，他必猛攻直逼敌军的堡垒，南方的君王必然大怒，出师与北方的君王交战，北方的君王也必调集大军，但这支大军必交在敌方手中，这支大军被掳去以后，南方的君王便心高气傲，不过他虽集毕千万大军，仍不能强盛，因为北方君王必再调集大军，比以前更为庞大，数年以后再率领大军，带着大量的辎重出征南下。感谢主。对，上次苏大哥带我们读到前面就讲到了南方王，南方王就是当希腊亚历山大王 Great 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死了，他把波斯王这个波斯帝国打败之后，然后他很快的就征服了全部，可是他很年轻的就32岁33岁大概就过去了，然后他留下来的就四个他的将就分走了，分成东西南北。那这南方的君王就是现在的就是指埃及国，那北方的就是叙利亚跟巴比伦，我们前面苏老师也带我们读过。那从前面就是因为南方的君王强盛的，对，他就是第五节变成很强盛，那他我们知道他就把他的这个女儿公主就要与北方的来结盟，要嫁给北方的君王。我们在历史上中国历史上也常常有叫做通婚啊，通婚的意思就是两国啊，你强盛了，我先就是派的这个把女儿嫁给通婚之后，而且很多时候借着通婚有一个计谋，像他们这次也是用了一个计谋，南方的这个公主就嫁到北方，那结果计谋没有成，就是我们上次朱大哥带我们读到，就是那个叫伯尼斯，然后他跟孩子跟当时的那个叫做安提约古，他就被他安提约古的前妻叫劳底加。Lordis 就把他们都杀了，所以他的计谋没有成功，南方。所以那当时的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读到的，就是以求修好，但他的得不到势力，他和他所生的也不能久存，和他侍从他的儿子以及辅助他的都要被杀害，就是 Bernice 跟这个计谋没有成功，全部被杀了。那在那个时候第七节就是指的就是 本利士的兄弟，也就是叫做托勒密三世，托勒密三世就是他的兄弟。他爸爸托勒密二世死掉之后，他接了王位之后，他就为他的姐姐姐妹来复仇，就来攻打。攻打的就是进了北方的堡垒，把他们打败，并掳获了很多的神像、金银宝珠，就带到埃及。从此苏联之久与北方的君王对峙，所以这个他们的历史上就是历史上讲的战争就是打来打去，我强盛了我就攻打你，你强盛又回打，就是一直在这个重复历史。我们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苏联在攻打这个 invade 就侵入到乌克兰，我们现在是很大的，已经打了100多天了，还在打。对，事实上是，所以我们看到，然后第九节就开始就是，北方的君王，因为南方打了他之后，从此苏联就是打了之后就和睦相处，就是休兵，过了一段时间，那北方的君王终要侵入南王的国土，那北方的君王就指着 Seleucus 二世。Seleucus 是怎么中文翻我不晓得怎么 Seleucus 应该是塞琉古二世就又要打南方，因为他被几年之前被这个叫做托勒密三世给打被抢夺了很多，所以他要报复。那塞琉古二世就去攻打，就是这边他要侵入南方的君王国土，事后仍返回本国。但是他去打南方的这个变成了就是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托勒密四世，就是托勒密三世的儿子接位的时候，就是南方的君王托勒密四世。那 Seleucus 就是塞琉古二世去打的时候，这边讲的北方的君王他要去打南方的托勒密四世，然后但是他打败了，他打得很惨，然后就很失败的就回国。那这个北方的这个 Seleucus 他打败之后回去的时候，第十节他的儿子们，英文用的 sons 就是他的儿子们，就备战，招募强大的劲旅，要亲自出征，冲过时相似流水泛滥，他必猛攻，直逼敌军的堡垒，然后他就带了为父亲报仇，又去打。但是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托勒密四世他的在位从西元前222年到西元前203年。OK， 那这个他的儿子们就是塞琉古二世的儿子们，叫做 Antiochus， 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个一个邪恶的王，就是安提约古四世。我们上次前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看一看，在我们就来看好了，在达尼尔先知书第八章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他看到这异象，我们就一起来读好，读到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从利根这样转一圈好了。第八章第八节，你再回忆一下。
后来这只公山羊长得极为强大，正当它极强大的时候，它那只高大的脚被折断了，代替这只脚而生出来的是四只卓绝的脚，向着天下四方。
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永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
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这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
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举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点军的繁祭，毁坏军的圣所，
又在现日常祭处安放了罪孽，将真理抛弃于地。他如此做了，也成功了。
我听见一位圣者在说话，另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说，关于废除日常祭招致毁灭的罪孽， 圣主和天君遭蹂躏的意象要延长到何时呢？
那说话的回答他说，要延长2300昼夜，以后圣所再要恢复原状。
前一阵子我们有查到这个，就指的安提约古亚四世，我们可以因为在诗稿本上面有记载的，就是马加伯传，马加伯传有提到这个，马加伯传上这个和合本没有这个这本书。我们可以看第十节，从他们中产生了一个祸根，就是安提约古的儿子安提约古培厄培法乃，就是他是四世。我们今天有提到了安提约古三世，当他去打南方埃及的时候被打败了，然后他的儿子们就是三世，他的儿子们，所以这边就指的这个就是安提约古的四世他所做的事情。等等我们可以再看，我们可以等等再回来看这个马加伯传上面记录着他怎样死去的。好，我们再回来看今天查经。所以我们前面都查过，知道这件事发生，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安提约，就是第十节，就是三世塞琉古三世，就是安提约古三世，他们去打了南方。可是他们跟南方的君王打的时候，跟这个四世托勒密四世打的时候也是打败了。第十二节就讲，这次他被掳去以后，南方的君王就很心高气傲，不过他虽然击毙了千万大军，仍不能强盛，因为北方的君王又调集大军比以前更大，数年以后再率领大军带着大量的辎重出征南方。就是打来打去，就是我们看一下上次司大哥也带我们读到那个传道书训道书第三章，那边讲到世事有定时，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在最后第八节他说，作战有时，和睦有时，作战有时，和睦有时。我们这里看到了打仗的有时间，和睦的时候就派了自己的女儿去通婚，也有时，然后数年之久他们这段时间就没有正式的教徒。可是在他们在这期间的时候，最痛苦的是什么？北方王要打南方王，他们会经过哪里？经过以色列，他正好在那个中间。南方王打北方王的时候也会，他们通常会去的时候会去，如果北方会打败回去的时候就找这个去打工，打以色列这个小国出去被打了去抢夺，所以以色列在那时候非常的痛苦，夹在中间，南方去打北方，北方去打，他们就是被抢夺。甚至在刚刚我们读到的安提约古四世的时候，他甚至就进去了把整个圣殿毁灭，然后设置了，因为他希腊这个亚历山大希腊王，他每到个地方他是用殖民化，用他们的文化去影响他们，他认为他们的文化是最好的，他们的宗教去改变当地的。可是你知道文化宗教有的很容易就同化，可是神的道是不会被永远都不会被改变，所以他没有办法改变。甚至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把中国来因为历史很久要改变是确实不容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小国就被同化了，时间一直改变，所以他们就想要改变，甚至用他们的手段就是亵渎了圣殿。我们刚读到用猪啊母猪啊一直摆在圣殿里面，可是只有一段时间的，事事有定时，这时间一过了那就停止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历史就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安提约阿古四世，我们来看一下他马加伯的第六章有提到这安提约古第四世死于异乡，他去攻打，就是我们今天读到安提约古三世他也被打败了，他被这个南方的这个托勒密四世给打败了。可是他打败他还是不能，南方还是不能强盛，他们永远就在一个征战中。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虽然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有关于历史，历史就是会发生，我们上次大哥带我们，它是一个 真理书，所有的书都在真理，天上真理书记载的，所有发生是不是偶然，是神所命定的，是他定规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一切事都在他定规手，都是他的手定规的，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容易进入安息，因为都是他来掌管一切发生上。特别圣经讲说一切发生我们在我们身上是都是怎么样，为我们的好处。那我们要拒绝吗？你是聪明人就不要拒绝，因为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可是常常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没有注重神的话，然后环境影响我们，受到痛苦，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为什么会发生，而没想到是神的美意。如果我们真将是神的美意，是他所定规的，那我们就有平安喜乐，我们就可以安然度过。就像大哥一样，他虽然去年躺在床上，可是他知道是神的命定，他就进入安息里面。甚至那段与主亲密的时间，因为你不，因为我们人是比较软弱，当我们会火药动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时候自己的想法。可是当我们不能动的时候，那有人在埋怨，哎呀，哀苦连天，在那哀声叹气的。可是你要选择什么？我们知道大哥选择了，经历了好多，他不但是有些人，我记得有些人要想去安慰他，想去探望他，结果呢，那些人被安慰了，那些人看到神在苏大哥生命所做的，那就是一个信心，我们的信仰的一个表现，生活化，可以从虽然在痛苦中53天是不是不能起来，这53还记得不错，那个是不容易的一件，讲是很，你躺在不能动，躺平15度不能起来，是我们试试看，你如果想试看躺一天可以看，就躺到那边就是只能，也不能上厕所，也不能就是要人来服侍，那是什么样的心情？那一定很多时候我们就每个人不一样，就开始埋怨，为什么把这个主啊，我是你的仆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做错什么吗？就是我们常常会掉到一个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主的话。但是我记得苏大哥把那主的话，他认为一定有主的美意，甚至在医院的时候，那个旁边的病人在刮招，在一直埋怨，可是他心里却有平安喜乐。甚至护士对他的态度不好，我们都见这是大哥亲自做的见证。我们从里面可以学，虽然我们没有躺在床上53天，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最近的见证人生命中，我们看到了可以学习的。我们如果把眼目转向神的时候，他并有他的美意，那美意是不是成就了？确实成就了。如果你不把握这段时间在那埋怨，你就不能经验神的美好，因为你错失了这段时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眼睛，打开我们心，看见一切都是他命定的，在我们生命中他早已经写好了，我们只要顺服顺服再顺服，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想到主为我们的，因为他把自己定在十字架，把自己给我们，他有什么不给我们？他给这些困难，这些痛苦，看似困难看似痛，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成就我们的生命的历练。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这是不变的定律，因为他爱我们，就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做的是样样都好，为我们预备。哪有父母亲爱孩子会给他要什么鸡蛋你给他，给他蛇蝎的，你要石头你要面包你给他石头，一咬牙牙齿掉下来，对，不会的。我们也确实经验到这位神的慈爱美善，我们每天都在经验。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真的看到神的手，也从别人的弟兄姐妹中，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人生命中所成就的。可是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有人是全然的接受，还献上了感恩；有人是一半一半，有人是更直就是埋怨抱怨。所以你得到的主是按照每一个人的来赏报，按照每个人行为，你所行出的行为，他给你赏报。你这么做，你埋怨的埋怨的赏报，你赞美感谢得到感谢的赏报。所以是我们怎么样的回应？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六节，就是马加伯上第六节，安提约古他在我们看第十节，就是他要快死的时候，他将他的诸位朋友叫来，对他们说，这是他 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就是人之将死怎么样？有句话，
其言也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他要死了，他讲出一段话，我们来看看他是讲了什么。睡眠离开了我的眼睛，丝绸奇迹在我的心头。我心里想，从前我得势的时候，多么高兴，多么受人爱戴。如今遭受的是什么灾难？遇到的是什么巨浪啊？现在回想起我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恶事，我掠去城中的一切金银、金器、银器，无缘无故的遣人去消灭犹太的居民。如今我明白了，我遭遇这些凶祸，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看，我将在异乡忧郁而死。这是他这个安提约古四世他要死的时候一个写照。他写的非常，我们读了这，真的是一个感受，很真实的。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在第八节，丹尼尔第八节那边读到的，做了这边讲他无缘无故的去，因为去打南方，打败了，心里不开心，就拿犹太人去，甚至于毁坏了他们的圣殿，去杀害了很多的犹太人，所以他这时候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历史发生了这件事，发生在我们今天读的跟神的旨意跟我们都有关系，因为是跟犹太人跟神的选民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读这时候，虽然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过去式，可是确实让我们警戒，那跟随主的人是属于主的民族，是神保守的，那谁侵犯了神的旨意，无缘无故的他必遭到神的这个给他的赏报。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读经，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打来打去，强盛的就把软弱的打败，当软弱的站起来的时候，就把他的对头给打败。所以我在读这段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的读者也是读的啊，怎么打过来打过去，怎么安提约古三世就塞琉古二世，这历史。因为这圣经这书不是写，它不是一本，它是圣经，不是写历史的，所以有时候的时间次序所讲的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不是照历史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很细腻的去讲，因为是一本神学书，是一本圣经，一个神的生命的话。那读的时候也是感谢主，是主的恩典。那他的话既然写在圣经上，就是对我们说的，是要造就我们的，是让我们在里面学习他的话是真理。我们看到了违背神的旨意的，去抵挡神的，他的下场是什么。那顺服神的，按照神旨意的，在苦难中还是高举主的名的，那是有福的，因为他不会尝到那个苦难的痛苦，而凡是尝到主的何等的甘饮。但愿主继续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经验到他话语的真实。越早当事情还没有真正进入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的立志，我们今天有唱一个首歌叫立定心志，就是就像达尼尔心中早已拿定主意。这是我们现在拿定主意，就是哪天真的我不是说就是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早就准备，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众多如云这人这样的经验，我们就那一沙将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抱怨，反而献上感恩，反而想到这是主所命定的事情，事事有定时，它必要过去的。过去之后，当在这个段时间，你所回应的方式不一样，你所得到的赏赐不一样，所以。因为我们就是能够真实的能够把主的话深深藏在我们里面，免得我们犯罪得罪主。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可以继续的在主内分享主的话。先请大哥来继续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的话是真理，是生命，是光，也只有借着神的光，我们才能把光明看见。这光让我们看到了实体，也就是不是想象的，
而是有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是记载着在人类过去有一些事实发生的这些事实。我们读了，今天我们继续读但以理书的11章第9到13节，就是继续读这历史中发生的事情。从塞琉古一世到了塞琉古二世，就是第9节。那么塞琉古二世从托勒密也进到了下一个王托勒密四世，那么他们还在征战，就是一代到一代还在打仗，也就是这一些彼此之间的摩擦状况，好像他们没有办法，都想要解决，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那么我就用我的武力强迫你照我的意思，可是又不见得能够打胜仗，就是这样的继续。这北方的王就进入了南方王的国，但人要回本地，这是第9节。也就是塞琉古二世他继续着前面祖先的这些恩怨，他就去报复这南方的王。那这南方的王，北方的王去攻击南方的王，但是却不能够完完全全如愿，他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他的心愿，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北方王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接下来的两个王，叫做塞琉古三世、安提约古三世，也就是又有两个王，他们接了父亲的这一个王位，他们继续的动干戈，召集许多的军兵，用这些强大的精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宝藏，就是进到了南方王管理的国度。第11节，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摆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被交付于他手。所以这北方的军队虽然强壮，但是还是被打败了。那南方的王因为打胜了，他的众军就很骄傲，他的心也自高，他虽使万人扑倒，但是却不能够常常保持着得胜的状况。北方王回来后，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连数。这里满了所定的连数，就是传道书第3章所说的世事有定时，生有时，喜乐有时，忧伤有时，战争有时，和好有时，都有一个时期。当我们知道有一个时期，那么我们要珍惜这个时期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用来骄傲的，而是用来把神给的恩典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旨意。因为有位置就容易做这位置上所做的事，那么没有这位置也就不能做这位置上的事。当我看汉武大帝的那一部连续剧在结束的时候，其实开始的时候就是讲汉武帝他在回忆他跟司马迁的一段对话，到结束的时候又回到了这一个场景，中间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看这历史出现很多很多历史。那个时候汉武帝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些事我想做，但是我没做，不论什么原因我没做，但是我不可能再做了。有一些事我真的不想做，但是我做了也不能挽回了。这是他的一个心境，也就是他可以跳脱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而看得更远，看到他的一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这些问题是从 一代到下一代再到下一代，其实我们后面还要继续读下去，还有后面好多代，这一代接一代接一代接一代的发生的事情。那么但以理他得到了这一个启示，是天使启示给他的。那么天使启示给他这些事，不只是一个写小说的想象，而是一个真实会发生的事，在历史中真的都发生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事，这么复杂的一个剧情，这么复杂的一个状况，你想都想不清楚，可是它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天地会过去，从神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那么从天使传递神的话，但以理听了，但以理记录了，会不会过去？也是不会过去。而且这一些事，就是在第十章二十一节，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就是这是记载在神那里的一本书，叫做真确书，直接翻译就是真理书 Book of Truth， 就是这一个真理的书里面所记载的真理，把它拿出一片段传给了但以理。因为但以理他非常迫切想要知道神对以色列人的命定，未来神要做什么，好使我们可以准备我们的生命。那神就打发天使来告诉他这些事，而这些事但以理听了，其实是当时还没有的事，也很难想象这些事。奇妙的事是它真的发生了，真的就这样的一件一件发生，一件一件发生，一件一件发生。这是说明神在一切事上都掌权，就是从宏观来说，从第一个王到下一个王到下，不管是二世三世四世，甚至于前一个朝代，从尼布甲尼撒王到达波斯的诸王，到达希腊王，就是一直下来都有神的旨意，都是神所命定了的。那么神是多么多么伟大，他比这个历史还更大，在这没有人以前他就有。那么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都在神的掌管中。他是一个多么多么伟大的神，这一个伟大的神，从宏观的角度，从人类的历史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架构来看，我们看到他完完全全的掌权。那么这一个伟大的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提到，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只有一个神，这神就是众人之父。父的意思就是来源，我们都是从父那里出来的，他生了我们，他给我们生命，这一切的万物都是他造的。他超乎众人之上，他在一切的人的上面，就包括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世二世这些王，前面的王，后面的王，世世代代的王，其实不只是这些王，连臣民君的所有的人，就是所有人类的上面，所有创造物的上面，他就是在至高的位置上独坐在宝座上的神。他超乎众人之上，但是他又贯乎众人之中，也在众人之内。人心诡诈，谁能识透呢？但是我们的神认识每一个人的心，他真的认识。所以从宏观来说，他多么伟大，整个宇宙都在他的掌管中，他的手握着整个宇宙，他是这样伟大的神。那么从微观来说，他又很细腻很细腻的 照顾了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就在场的，我们这里就有七位，他就照顾着这七位，照顾着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那么他会不会照顾不在这里你的家人？他会。那我们查经班在各个地方，他照顾照顾，我在照顾，他现在正在向我们众人讲话。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神奇的神他在做的事。那么他做的这一切的事，不论从宏观或微观，因为圣经讲说他做的样样都美好，他做的样样都美好。那么发生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样样都美好的爱我们的神所做的美好的事，为了造就我们。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提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谋益处。当我们真的爱神，那么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就变成了我们的注意。其实人跟人之间是有息息相关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是不是从同一个来源头那里得到了启示光亮，都是从主那里，从圣灵里得到了滋养，得到了养分。所以我们不是离开基督的身体可以单独的活着，而是接到葡萄树，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上，我们这肢体就得到葡萄树干的养分，我们得到了滋养，我们就在那里蒙受了恩惠。所以神把我们摆在一起，也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安慰，彼此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一个伟大的神做伟大的事，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有时做贵重用的器皿，有时做一般用途的器皿，但以你是贵重的器皿。可是我们纵使是一个小小的肢体，神造的都有用，就是我们是有用的。我们要从神那里知道他对我们的旨意。当我们读着这一些历史，但以理是非常关心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是跟神立盟约的选民，那么神要他们做什么，他们该准备什么，这是我们关心神要我做什么。但是神也要我们关心我们周遭其他的人，因为有一种共同体的生命的影响。一个身体受苦，全身会不会都受苦？一个肢体受光荣，是不是全身都受光荣？为此你盼不盼望你周遭的兄弟姐妹们得主的恩典，受光荣，平安喜乐？当然盼望。当你这样盼望的时候，他的丰富也让你能够尝到经验到。那么如果他的苦痛呢，你关心就体会到神关心我们，那么神的供应就在我们的苦痛中，我们得着了安慰，我们得着了丰盛，也就是我们开始可以体会到人心里面的情感，对不对？与基督一同去安慰那受苦的人，那么又与基督一同从高处看到了在一个环境中我们的路在哪里。大海中是有生命力的道路就没问题，不在这道路上就有问题。可是只有在高处才看得到，所以神他有宏观非常清晰的，他又有微观非常贴切的跟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这一个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在造就我们。本来这些都是北方的王叙利亚，南方的王埃及，那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我们读了好多，其实跟以色列息息相关。秦中刚才也提到，就是北方是以色列的北方，那里有一个强盛的王跟王国。那么南方，以色列的南方也有一个强盛的国，埃及。 那么这两个强盛的国就开始比拳头大，比肌肉强，那么打过来打过去中间都会经过什么？以色列。所以以色列非常受到了战争的蹂躏，纵使北方的王断羽而归回来的时候，他会生气的，就拿以色列子民出气，因为以色列弱。那为什么以色列饱受的周遭这些强权的蹂躏？因为罪恶，因为罪恶交给了巴比伦，后来回去重新建，可是没有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心意跟旨意完全悔改，所以神的手还在继续，从70年就变成了70个七，490年。我们前面读过，那么这490年中间发生的这些事情，一个一个就是神的手还在继续做伟大神奇的事。如果我们知道神在我的生命中做什么事，我阿们了，我顺服了，立刻就好起来了，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不接受，我继续背离，那么有更大的神的管教，其实他爱我们，他不让我们上网，他重压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能够悔改，能够悔改。所以这战争就让以色列饱受了痛苦，而这饱受痛苦其实是要他们更加的依靠神。我们是神的选民，是不是有可能我们也会夹在两个大国的征战中而受很大的痛苦？会不会？是可能的。现实，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争，有好多人无家可归，家破人亡，房屋财产通通毁了，不见得这个人做了什么，但是他夹在那边。那这个战争是不是有神的允许，有神的手？有，都有。因为没有他的允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那么他允许了，我们要明白神愿意我做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大的两国的征战，可是可以在这两国中间一个小小夹在中间一个痛苦人的那一个状态，神都知道，都有神的美意。我们翻到耶勒米亚先知书，耶勒米先知书的第十五章，耶勒米先知书第十五章的第十九节，
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也就是回心转意，回到神那里去。我们的问题都是远离神所造成的，我们的恢复都是回心转意回到神那里，我们的问题都是不听神的话所造成的，我们的恢复就是听神的话，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而有恢复。我就将你再带来，我们的神好不好？他多么多么好。其实他讲这话是告诉我们，他要帮助我们。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么大的困难，我如何得到帮助？这么大的战争，我就夹在中间，我怎么活下去？神有办法，神可以让所有的炮弹不到你的身边，神可以让所有的瘟疫不在你的身边，神可以让所有的灾殃都不临于你，是可能的。就是他伸出他慈爱的手，我要使你站在我的前面，他要我们能够站在他的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也就是什么是废物，不要把它当作宝贝，宝贝也不可以当作非宝贝来对待，不可以把圣物给狗，它不会欣赏这圣物。那么不可以把珠宝给猪，免得它践踏了珠宝亚山那里，也就是我们不要活一个猪的生命、狗的生命，就是不解污秽的生命，或者是在主人边边跑来跑去就心满意足。不，我们要坐在桌子上跟主人一起吃饭，而不是只是在地下吃主子里掉下来的碎屑。 这是神喜欢我们跟他在一起，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头，因为神喜欢人经过了他的圣化洁净，能够明白他的话，不改变他的话，传递他的话。对但以理传讲讯息的那天使是不是没有改变神的话？他也没有受到阻挡，定义一定要把这讯息告诉但以理。但以理改变了没有？也没有。所以主在寻找他的先知，他若不把他的启示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有一位主爱的重用的先知叫做 Bobby Coleman， 他来过我们的教会，来过Lancaster 很多次，他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有一天他在祈祷中，耶和华就用了耶勒米先知书的第十五章的十九节，我们刚才念的，跟他说，就直接跟他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我要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常常当作我的口。神用他的口行了很多的事，他们必要归向你，你却不可以归向他们。那么到底是人带着神去到神诅咒的地方，还是神带着人离开了诅咒的地方去到神那里去？是这个方向。那么你到底是神的先知带着人归向神，还是你跑到罪恶中间远离了神呢？这是这里说的。 Bobby Coleman 就问主耶稣一个事情，他说，主啊，你说的，你若将宝贝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什么是在你的眼中叫做下贱的呢？他想要知道，好使得他不去做。主就回答他，那一个话给我很大的感动，我相信他会感动我们的心，给我们光亮。我们知道不是你说贵重或下贱的，那么猪对于珠宝跟猪屎他会看重什么？他看重猪屎，他不懂。但是我们必须懂主的心，我们要看重主所看重的。耶稣是至宝，我们愿意为耶稣而舍弃一切，这是至宝。其实把一切都舍弃来换得至宝，你愿意吗？这是哪里来的福分？可是主就是让我们真实的是这样，我们舍弃的是废物，换得的是珠宝、宝贝、至宝。因为我们的心被很多垃圾所占据了，那么我们没有心给耶稣。当我们把一切都空虚了，主就要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主说，这里的下贱的，就是不是出于我的，也就是只有出于主的才是美好的。主耶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就告诉巴比康了，你要只做我要你做的事。如果你自己以为很好很好，在我的事业里，但是不是我发起的，他说没有永恒的价值的，都是下贱的，都是我不悦纳的，也都不能够带到永世的。所以我们如果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有时你真的没有办法。比如说但以理充军70年，他回不回得了以色列？他想要去耶路撒冷，可不可以去得了？他去不了，那是神给他的命定框架。可是他可以在巴比伦那70年的充军做神要他做的事，继续做神要他做的事。意思就是说，不论我们在什么状况中，重要的是我要做神要我做的事。我们不要到最后说，我不想做的我做了，可是不能改变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人的血已经流了，也没有办法再不流血。我们也不要说，有一些神要我做的事，因为我太忙， 为什么太忙呢？就是这里指的下贱的，就是低下的、世俗的，而没有做神要我做的事。我们必须要对神交账。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画工，就是他所创造的是他手中的工作，也是他的杰作。这一个杰作是活的，我们是在基督内的新受造物，他所创造的，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是被他生被他创造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有一个目的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我们可能不能改变神定规的历史，但是我们却能够把握神给我们的时空，在那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当我在医院里，我是定义不说埋怨的话，我只说感谢赞美的话。那么100多天的过程，直到现在，我并没有为我受伤的事埋怨过，因为我定义定规。如果我躺在病床上埋怨呢，那可不可以改变？也就不能改变了。如果我现在才说我想要躺到病床上不说埋怨的话，但是已经过去了，它就过去了，仅此一生，转眼就过，为主所做永远长存，这永远长存的就是主所发起的。我们都有从神那里为我们安排的行善，我们当行的善功，而这个善功就是羔羊新妇的华丽的衣服，就是圣徒们的义行。我们翻到诗篇139篇，诗篇139篇第16节，
我尚在母胎，你已经亲眼看见，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都已全部记录于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
就是我还在母胎中，我还没有诞生，那么神的眼都已经看见了，在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就是还没有诞生，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们知道有一本记录我们一生岁月的册子，在那册子里面有我们当做的事。那么神给我们生命就是要做这样的事。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在战争中，那么我们也有神的善功要在那里完成，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权中间。以色列子民所经历的，神的选民基督也会经历这些考验，经历这些世界的征战，我们被波及，经验到我们是不是认识神的手要做的事。约伯他也经历了一些是神允许的，那么约伯有些地方不明白，他说了一些话，他原来说神给的神可以拿走，愿神受光荣，哇，神很高兴。后来他非常苦的时候，他说但愿生我的那一日不存在，他说了一些话，最后神的时间到了，神显示出来，神问了他一些问题，约伯不能回答。那么神跟他谈话之后，他知道了是谁使神的计划模糊不清，是谁？本来神的计划是清晰的，对但以理是清晰的，对跟神同在的人是清晰的，对很多圣徒们是清晰的， 对巴比康他知道，因为神亲自跟他说了，他就这样活了。对我们很多神跟我们讲的话，我们知道了，我们要亮活，神还会继续的帮助我们。那约伯就悔改，他说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使你的计划变得模糊不清，为此我悔改。他悔改以后，神召回他，他开始清晰了，他开始更大的知道神对他的旨意，他幕后的生命是更亮丽更亮丽。我们的生命应当是亮丽的，因为我们被召叫是要成为世界的光，在人前照耀。主说我是世界的光，你们也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那么我们就要活出神他命定中的善功美好的工程照耀，也使得这光所照的地方借着神的光明就能把光明看见，我们会清晰，我们会明白，就是神所做的他为神的本性的一切的美好都可以从他的手一切的受造物彰显出来。从经上的话，这经上的话已经变成历史的一部分，可是还有一些是还没正在应验中。那么过去的已经应验了，未来的不会应验，这是我们要带着一个前进的心求神来帮助我们。神啊，你记载在这里都有你的美意要帮助我们，我很愚昧，我不明白，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求你帮助我，我愿意从不洁的下贱的分别出来，进入宝贝的丰盛的你的同在里。感谢神，他做的样样都美好。愿我们体贴神的心，我们蒙神的光照，我们就会在我们所生活的时空里，甚至于历史中的时空里，甚至于这本圣经所记载的众圣徒跟神在一起的时空里，我们得着造就。神喜欢造就我们，感谢主，就把荣耀归给神，把时间再交给秦中弟兄。
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哥的分享。那我们在场的还有人要分享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请线上的弟兄姐妹愿意的就举手，打开音频视频，我们按照次序来。好，我们请徐云打开音频视频线上感恩来分享今天的查经。
感谢主。邻居在装修，是不是有点吵啊？不知道能不能吵到大家。在今天这一段读经的时候，其实最开始真的是好像没什么要分享的，觉着这就是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好像在上一次查经的时候已经开始打了，那今天还在继续打。然后我往后看了一下，好像一直到达尼尔先知书12章末后的时候，这两个国就一直在打。那在刚才听那个秦中大哥和舒大哥分享的时候哈，我有一些感受哈，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一次这一段中呢，其实是天使把这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告诉达尼尔。那达尼尔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是浑身无力，他说连呼吸都快没有了，然后又感到非常痛苦。那我就在想象那幅画面，好像天使就在跟他讲啊，就在跟他讲，哎，你让他看哈、啊，这以后要发生的这些事情。那达尼尔看到这些事情，其实好像本来是关乎两国北方的、南方的，好像貌似跟以色列没什么关系的哈。那为什么他会感到那么的痛苦呢？他会觉着全身无力呢哈？我就想象说，在圣经中其实很短的字样就说，哎，他杀过来了。然后那个他们组织大军又杀回去了，那其实字数很少，但是这中间其实是充满了鲜血的哈，就是充满了血腥，就是人在征战中在战场上那种无辜者的血啊，都洒在了这块 土地上。那这是让属于主的人看到，可能真的是心里很难过哈，很恐惧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想起撒母耳，列王记上中记载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就是撒罗满为王的时候。那在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一节和第四节，他是这样说哈，说由大河直至培勒舍特人地和埃及边界诸王国，都在撒罗满统治之下。撒罗满一生岁月中，这些王国都向他进贡，表示臣服。第四节，因为他统治大河西岸全境，从提斐撒到加萨，大河西岸诸王都属他权下，于是四邻边境相安无事。就是在撒罗满这极盛繁华的时候，那以色列国他所在的地方，其实他周边的是相安无事的，就是没有这些征战。那我也在想，天主他拣选了以色列，是在这个世界上他想预示着哈天国的预象哈，我忘了是在哪儿曾经看过这种说法，就是那当这个国强大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把平安带到了四邻啊周边的邻国。可是在达尼尔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呢，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了，那已经完全没有他的影响力了，所以他周边的就开始啊，你打我，我打你，就开始互相征战起来。那我也在想啊，天主的国，就是天主的国虽然不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可是天国的子民却是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都是这天国的子民，虽然不是世界的方式哈，可以聚在一个有形的国度里，可是我们是一个无形的国。那这个无形的国也是就是有它的影响力的哈。那这有形的国和这无形的国，那我就想哈，刚才舒大哥也说我们是世界的光，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有可能我们也会陷在这世界的征战中，这真的是不好讲。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看到新闻，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在征战，然后到处是征战的风声啊，这里军演，那里怎么样的哈，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心中也没有恐惧跟害怕，因为如果这是主他所定规的，事事都有定时要发生的，那他是必定要发生的。但是我想，那我能够做什么呢？就是主啊，你放我在这个环境中，我能做什么呢？那不像达尼尔，天主把他放在王的旁边，他可以去觐见哈，去可以去说，把天主的正义啊，他的旨意跟王启示出来。那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我现在想，好像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祈祷，啊，就是在祈祷中啊，主啊，愿你圆满的旨意成行。啊，愿你圆满的旨意成就吧。感谢主，赞美主，愿天主的国度降临。当天主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想就四邻平安了哈，因为他的国也是平安的国。感谢主，赞美主啊，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秦中大哥。
好，我们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我们还有人愿意举手打开音频视频分享，我们还有很多时间，现场有吧，有感动的请伊娃来分享。
就是我常常听苏老师讲，天主做的样样都好，然后呢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事情呢，你觉得说这个好在哪里啊到底。我最近呢就听一部那个audiobook 有声书，然后他这里就一个人他讲他的见证，有一件事情就让我特别感动，这个真的是完美演绎什么是天主做的样样都好。他那个因为传福音啊做基督徒就被关在拘留所里面，关在监狱里面坐牢了，然后坐牢的时候呢他们吃的是非常艰苦的，就是白饭，然后最多就是一点汤，有味道的汤。但有一天呢正好是有很那个卤豆腐，咸的卤豆腐的汤，然后还剩下很多，差不多将近一斤的那样。然后那个分菜的人就特别把这个汤全部留给这位基督徒，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说特别好，觉得这个 基督徒特别好，就所以要就全部留给他，给他，因为他们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然后他呢就吃了那个咸卤，但是呢他又没有经验，他就都吃了嘛，因为平时实在是太淡了，没有任何菜任何的东西。然后他晚上睡觉就特别特别的口干，干的简直就是命都快没了那样，就是说浑身像火一样的烧，因为没有水喝嘛，在监狱里面半夜里面哪里来的水喝，他就是熬了一个晚上，觉得他就是魂都要出窍了那种。但是他就突然的他就觉得说，上帝在给他一个启示，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只不过是喝了几口咸乳，你已经到这种地步，那如果你在那个如果是地狱里的那些灵魂，它是不灭的火，它是不死的虫。圣经里面有讲到那个拉萨路和财主，然后财主求那个拉萨路沾一点点水给他，让他的口渴能够缓解一点。就是说如果那些人所说的痛苦就多么多么的大，然后他因为这件事情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传福音，即使舍命也要去救灵魂，让他们不要受那种在永火里面的痛苦。所以我就很震撼，我就觉得说这个的确是像苏老师讲的，不管任何的情况，如果你这个人是真的是主的人，那么样样事情你就是好的，就是不管对你来讲好还是不好，但是在主的那个宏大的那个篇章里面，它就是好的。感谢
赞美主，我们谢谢伊娃的分享，真的是咸乳有什么好喝的，喝的口里喝的几乎要口渴死的，可是却有神的美意可以惊艳到神的一个体验，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重点是你爱什么，你就会惊艳到每件事情都有神的美。好，我们继续的可以在组内大家有感动的还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分享你心中的感动。好，我们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本来今天是不要分享的，但是圣神在吹破和感动，没办法就举手了。带领一些姊妹在学习被圣神的带领，然后呢就有一位，这就是我今天发生的一个事情，一个小见证。然后一位姊妹就跟我分享，她说很多时候就是做不到被圣神他感动你带领你，做不到跟随，还是随自己的心思，结果随了自己的心思这个事情更糟糕了。完了他又跟我说，随从圣神的带领真难真难。是的，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中一生要被光照带领的。完了他后来又给我分享了一个，总是委屈。当他跟我分享这个总是委屈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个这段时间的一个委屈。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他分享，我说我们一生要被光照，如果圣神光照我们无动于衷，我们就会被圣神警戒感动和管教。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成长成为主耶稣的样子，这是主圣神的一个爱的工程。然后我又跟他分享，我说委屈的背后是骄傲的灵，是仇敌埋下不接受圣神带领的诱因。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他说到，我是这样的，我跟他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这段时间也有一个小委屈。哎，在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就反省我这个委屈。 我就反省反省，因为在这段时就这几天里我一直在反省，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哪儿出问题了，就是没找到原因。哎，我刚才就真的就看到了，我在跟他说的这个同时，真的我也看到了我的那个委屈的诱因是什么，就是自以为是的骄傲。真的我一看到这个的时候，哎，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这是仇敌放在我们，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就是那个邪灵埋得很深，让我看不见，还自以为是，还自以为是。真的是感谢主，主此时此刻真的就是光照我，让我看到。特别是刚才舒老师分享的耶利米亚先知书15章19节，哎呀，更一束光照在我的心里，更让我看到。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主的话就是光，主的话就是生命，主的话就是我们转面向他的一个力量，一个宝贝，一个带领。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感动，感谢赞美主，所有的光荣归于主，阿们。
阿们，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好，我们下面请这个雪梅姐妹来分享。
嗯，感谢主，好长时间啊、没有跟大家坐在一起，查圣经啊，今天有个机会。那我刚才听到苏老师在讲，讲这些查考圣经讲学话，有一段话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他说。有的事本来是应该去做的，你没有去做就过去了，可能就再没有这个机会去做了。但有的事呢是不应该做，但是呢你又去做了，你做了呢这些事情就收不回来了。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当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不管有时候大事小事情啊、就是好像是一个爱心的事情，也要好好的祷告，也要警醒祷告。祷告了以后看圣灵怎么带领，然后再去做。当你在真的做的当中呢，不因为你是做的是好的事情，就终将就一帆风顺。可能你在做这个事情中还会遇到困难。那你在这时候遇到困难，既然是你感觉的是祷告神让你去做的，你遇到困难呢就不要惧怕，也不要后退，就是要靠着神的带领啊，就是要坚持下去，去把这一件事情就是善始善终吧，就是要相信，就是说既然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呢，也相信神给的样样都好的话呢，就是就要是完全去相信，凭着信心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靠自己的意识去做。好，今天我就分享这些。
好，我们谢谢雪梅的分享。我们下面请何梅姐妹来分享。
跟今天的查经比较没有关系啊，因为听了雪梅讲。我这两天读经里面，在路加福音，就是耶稣要路加福音22章，耶稣要被捕的时候呢，之前啊，耶稣有讲说，哦，你们可以买剑这样子啊，然后这边他就讲了说，啊，他们耶稣被捕，然后耶稣左右人看到，然后发现是说，主，我们可以用剑砍嘛，就是还是要保护耶稣，然后呢，还没等耶稣回答。他们中有一个人就砍了大司祭仆人，把他右耳削下来。所以就传到很多事情哦，我们就说之前耶稣说你可以去买剑，那因为呢是已经到了这个非常时期，不同于他们在平日去 传福音的路上，而是已经到征战的时候，所以耶稣你可以去买剑。所以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说耶稣有人要逮捕耶稣，那我们就用剑嘛。他还是问了一下耶稣，我们可以用剑砍吗？我就想说，凡事我们常在我们生活中就是我们寻求主的意思，寻求圣神的带领。可是还没等耶稣讲话呢，我们就已经决定了，然后就把这个这用这个剑这么砍，砍了，然后把这个仆人的耳朵削下来，然后耶稣还要耶稣去收拾这个烂摊子，耶稣把这个仆人的耳朵摸一下，然后赐予了他。所以耶稣是当时都可以，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是不是能够问了？既然问了，就是要等到耶稣讲话了，就是耶稣给你很清楚的你要做什么才去做，而不是说我既然问了，耶稣没讲话，但是默认了，我就去做了。那这个后来还叫耶稣去收拾后果，这样这个是跟今天查经没有关系，可是读经的一点这种想法。OK， 好，感谢赞美主。
谢谢何勉姐妹的分享。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打开圣经，刚才那个丽蓉姐妹讲，她那个姐妹讲到说，随从圣神的方式去做真的很困难，确实很困难。因为怎么说，在加拉太书说，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所以那个本性是确实圣神要引导，因为你有本性在。如果有一句话说，你愿意被打败就不难。问题是我们愿意死的时候，愿意顺服的时候，其实因为他做的样样都好，求神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知道他做的结果都是为我们的好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19篇，诗篇119篇的第71节，71篇，119篇的71节，他说，为叫我能学习你的法度，受苦遭难于我确实有好处。那和合本的翻译，我受苦是于我有益啊。真的吗？受苦是于我有益吗？如果在神的旨意，不要白白辛苦。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你就白苦。你这再怎么样，哦，我要为神吃苦，可是来自己的，而不是来自神，那就白白吃苦。如果是神要我们，为了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法令，学习他的样子，他要我们学习，那对我受苦对我们都是好处的。所以好，我们再最后来看一个圣经。刚才我们大哥带我们读到139篇，诗篇139篇的刚刚我们读到16节，我们读17节。天主，你的策略对我何其深奥，你策略的总数又何其繁浩。我们刚听到了历史宏观来讲，这么多大大上这么历史，从亚当开始记载，圣经都记载了，我们读圣经这么多记载的神的事迹，或是历史发生的事迹，一一都成就。因为在我们今天读到了，在那个达尼尔书第十章二十一节讲了，有一个正确书，有一个真理书，全部都记载，就是这个册子，我们生命也都记载在册子，一一都要实现的。所以他的策略何其的深奥，是我们人所不能理解的。真的是太，世界这么大，其实你说苏联跟乌克兰打仗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对不对？我们会受影响的。一打光很多粮食开始，就是都世界全部，那跟我们也有关，因为那边好多的基督徒。刚刚说苏大哥讲两国打仗，很多人受苦，基督徒会受苦在那里，他需要我们基督那边的基督徒需要我们来带导，那也希望我们来带导，是因为这个战争，很多人能够不信主的能够归向主。所以这是神的旨意，它是宏观，但是你的总数又何其的繁浩，是我们真的是太伟大的一个神了。我们刚刚读到那个一点一个细节全部已经写好了，然后一一按照他的剧本发生，那个多么细腻。他说，我若去计数他们是多于沙粒，你可以数得起。我们圣经上有一个讲到亚伯拉罕，神有一天带他出去，说你看看天空，你看看天空的星星，你可以数算得了吗？看看海边的沙粒，你可以数吗？你的后裔也这样。他这是先知话，那时候还没有发生呢。 亚伯拉罕可以理解吗？哇，我的后裔要，我还没有连一个儿子都没有，我已经快100岁的人了，莎拉已经不能生育了，已经经都停了，都不能生育了，怎么可能呢？神跟他讲这种话，是我们真的是不能讲，神讲的话他就要实现。当我们信的时候，不去抵挡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抵挡，用自己的方式生了伊斯玛尔，就是受了很多的苦。所以每一个历史，这个事情跟我们有关，跟我们有关系。莎拉做的事情，他用那个夏甲做的事情跟我们有关系，因为现在很多的阿拉伯人的存在也是因为这样的肉性产生的，确实都有关。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就是我们第十八节讲，若色弱数到底，我仍同你在一起，这个是重点。不管怎么着浩大宏观，最终神要跟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重点，都跟我们有关系的，都是为我们的好处。不要以为这么这个历史跟我们有关系的，让我们能够看到，让我们知道历史很多的，像这个先知书，它是指到为幕后的事情。所以若数到底，若我们细细的体验神的心意，若我们把神的话摆在我们面，我们真把他是当做我们是主的，耶稣是主的时候，这些事跟我们都有关系，就是与我们在一起，他做的样样都好。阿们吗？
阿们。
是，好，我们就一起来祈祷。慈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恩待我们。我们刚才在这里开始聚会的时候，跟我们现在要结束的时候是迥然不同的，因为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生命，你开了我们眼，开我们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是多么伟大神奇的神，你是神奇的谋士，你是永远的父。谢谢你，你不但是神奇谋士，你创造了万物，而且你爱我们小这么渺小的一个人，你在乎我们，你把你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好使我们不至上亡，不要到地狱里面去，那永远的火湖里面受那样苦。我们刚刚听到伊爸说的那个见证，那个血乳吃的就一个晚上多么的痛苦，那到了地狱是永远永远永远，不是一晚上的事，是永远不得翻身那个苦。让我们怀着警醒的心，让我们立定心志，心中打定主意，我们绝不妥协，我们愿意把你一切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事情生命中，我们愿意，如果你允许的，我们愿意坦然的接受，不埋怨，不失望，不沮丧，我们反而要开口赞美你，来数算你的恩典。主啊，圣灵，你带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爱，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让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爱，让我们能够经验你爱我们，你已经把一切都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更新，你打破我们旧有的自私的高债，你夺回来，来归向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虽然我们今天读了查经，好事打来打去，南方打南王，南王打北王，北王打南王，可是都是由你的命定，有你的美意。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说若数到底，你仍与我们在一起，你应许天天与我们在一起。主耶稣，我们还惧怕谁呢？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心完全的献给你，单单的属于你。我们很会唱，愿我们心单单属于你，主，我们真的是单单的属于你吗？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动工，愿你在我们的心中设立你的宝座。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眷顾周详的爱，谢谢你的光光照我们心的眼目，谢谢你赐给我们自由，谢谢你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做的样样都好，你真的做的样样都好，祝你做的样样都好。谢谢你主耶稣，我将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我们心中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我们先就可以祈祷，我们先请丽芬姐妹献上感恩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真是感谢你，赞美你，耶稣，你又给我们这茶经来丰富我们的生命。耶稣，在今天的茶经看起来是北王南王在打战争不停，耶稣，你也让我们知道这属灵的战争你在不停的打。耶稣，你在亚毛斯先知书有讲到，无主上主若不先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什么也不做。耶稣，你让我们读达尼尔先知书，是让我们看到那属灵的征战一直在发生，一直在进行中。主耶稣，求你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在那属天的，跟你在一起的属灵的，属天的那个位置上，能够看主耶稣，能够看看你要我们做的事，看你要我们看的东西，在你内跟你在一起。主耶稣，不把眼前的事情看作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主耶稣都有你的旨意，都在你的旨意中，都在你的计划中。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这先知书上，让我们了解这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知识上不断的让我们增长，让我们能够有真知灼见，能够知晓你要我们做的善功。主耶稣，在善功中是你，是你的命定，是你的旨意让我们做，是你发起的让我们做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在想象中或者在自己的想法中自己去选择中做的。主耶稣，我们的想法都要定义，就决意就是要跟着你，跟着你的想法，跟着你的这个属灵的带给我们属灵的知识里面，让我们能够对这世界有更多的了解，而跟你的属天的那灵的位置在一起。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丽芬姐妹的祈祷，还有人愿意祈祷的吗？好，我们请葛瑞姐妹打开音频视频线上感恩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主耶稣，谢谢你开了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天主，我们听见今天主啊苏老师在教导，他说那个先知巴比科拉，他说主你给他说下贱的事就是不是出于主的。天主，我们爱你，主啊，我已听见，主啊，我们已听见，主耶稣要在这个位置上，主啊，你的仆人讲，主啊，我们听见了，主啊，这是你的心，主耶稣，我们要做的事情，你要我们做的事情要在那个位置上。天主，你给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主啊，你给我们安排的位置，你给我们预备的位置，主耶稣，谢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好好的在你给的恩宠的位置上，主耶稣，我们好好的学，我们你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做。天主，看，主啊，你叫我们看，主啊，丽芬姐在祈祷的时候看，看到什么真的很重要，主啊，我们看见末世录三章，主啊，末世录三章，末世录三章八节这里，主啊，看，主啊，你说看，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谁也不能关闭它。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要把你的话好好的，主耶稣，你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你的恩典给我们用，主啊，我们相信圣神会带领我们来更多的更深的明白你的话语。主耶稣，你保守我们，使我们好好的在这位置上，主啊，你安排我们在这里好好的听，好好的学，主耶稣，好好的跟随，谢谢你，主啊，我们不离开，不离开你给我们的位置，主啊，你离开那个位置真的是好愚笨， 真的是好愚笨糊涂的童女。天主谢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一群都是精明的童女，都是你的新娘，主啊，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你，我们爱你，我们也来到这里来承受你满满的爱。天主，我们感谢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爱我们的阿爸父，爱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的圣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葛瑞姐妹的祈祷。好，感谢赞美主。我们最后用一点时间，我们就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口，虽然我们有分享，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口，我们就用神给我们的方言无可言喻的叹息，说不出的叹息，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是多么感谢主对我们这一晚上的恩待，我们就一起愿意的就打开我们的口来向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赞美主，愿神在我们中间受光荣，主耶稣，一切光荣都归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今天晚上蒙受你的一切的恩惠，主耶稣，我们领受了，我们就愿意遵照你的话去行。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立定心志，继续的向前迈进。谢谢主，感谢主。我把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谢谢秦中带领我们美好的读经，以及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兄弟姐妹们。只有我们在一起，主赐给他的身体，赐给众人，就比要赐给个人还要更加的丰富。我们不但个人领受了许多的丰富，我们也一同承受了主赐给我们的光、启示跟带领。他要亲自保守我们，是能够活在他的命定的旨意中，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这就是我们从神领受的宠召。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